从这岩洞攀爬而下，虽然目测并无太多危险因素，但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因此需要有个人去打探虚实。楚天开将绳索的末端拴在腰间，双手交替着攀着绳索跳跃而下，在片刻之间已经达到第一个落脚点了，然后他朝上挥了挥手示意安全。王威义和花染尘分别被安排为第二个和第三个，不过考虑到他们体质较为虚弱，无力攀爬，巴库勒和林从熙等人一起将绳索套在他们腰间，再一点点地将他们下放至落脚点。接下来依次是唐毅、陈枕流、林从熙和巴库勒。如法炮制，他们终于在日落之前抵达第三个落脚点了。正如同巴库勒判断的那样，那边正是一个山洞，不过与他们之前栖息的岩洞不同，这个山洞里有着明显的人类活动迹象。里面不仅有着石头架起的简易灶台和灰炭，甚至还有一具棺材。从炭灰的厚度来看，前人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不长，最多不超过三天。只是为何在这山洞里摆一具棺材呢？这个让巴库勒他们着实有些费解。在中国的墓葬风俗当中，有洞葬的习俗，但这个主要是存在于贵州的苗疆一带。相传这是为了表达重返故土、携袖还乡之意。通常认为苗族的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距今5000多年前的九黎部落，蚩尤为其首领。在争夺中原的逐鹿大战当中，不敌黄帝部落，败走南方，盘踞长江的中下游一带，形成新的部落联盟，史称为三苗。在新一轮的争夺当中，他们再一次败给了尧、舜、禹所领导的部落，被迫迁徙，其中有一部分辗转来到贵州的境内进行定居。但是对于苗族人而言，还是渴望能够重返祖先之地，洞葬正是这种愿望的体现。洞葬并非最终的归宿，而是对先人的灵柩暂时存放，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真正的家乡，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但这里属于是深山荒林，人烟罕至，又并非是苗人疆域，为什么会陡然出现这么一具棺材呢？而且从棺材质地来看，属于是罕见的金丝楠木，质地坚硬无比，整个棺材少说有500多斤。而从它的外表形态初步判断，它被移入这个洞穴当中应该有数十年的历史了。也不知道当时是用了什么技术，将如此沉重的棺材搬到300余米的悬崖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这数十年前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将一具棺材移到这个地方呢？这个问题让大家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唯一能够找到答案的就只有将棺材给撬开，查看里边主人与陪葬品，也许可以得到一丝线索。但是这个提议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否定。王威义和陈枕流在担心缺少合理保护措施之下贸然打开棺材会破坏掉里边的文物价值，花染尘则害怕这里边会跳出个僵尸之类的，巴库勒和唐毅则是忌惮棺材里存在机关，尤其是毒气，这样的话就会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只有林从熙身为成义斋的掌柜的，对古玩行当有着天然的狂热之情，尤其内心跃跃欲试， 对棺材的来历和棺中之物充满着期待。不过林从熙不是刘开山，尽管唏嘘着金丝楠木棺材，也不会轻举妄动，因为他深知眼下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尽快走下这悬崖，落到平地上，利用最新线索找到所谓的日穿针岩金行，来寻找金殿。倘若中间出现一点差错，比如说金丝楠木里真的跳出一具僵尸来，那么他们不仅可能寻找宝贝的计划夭折，更有可能丧命在此。怀着强烈的克制，林从熙在竭力地让自己的眼睛不去瞥那金丝楠木。王威义则不一样，从进洞开始他就不停地围绕着金丝楠木进行细致观察。在良久之后，他直起身子，捶了捶背，眼中的疑虑更深了。
这具棺材应该是从其他地方抬过来的。
什么意思？林从熙瞪大眼睛在问着，看着王威义，你是说有人将棺材挖出来再抬到这儿？王威义用手抚摸着额头，从棺材的迹象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你们看呐，这个洞十分的干燥，而且洞口向下，就算下再大的雨也不可能有水流入洞中，可是棺材底部呢有明显的水汽侵蚀的痕迹，说明它原来所在的地方应该是湿度较大的。听到这句话，林从熙眨眨眼睛，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它在使用之前存放在比较潮湿的环境当中呢？王威义笑了，这种理论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几乎是不会存在的。要知道这金丝楠棺材乃是稀世之宝，如此大的一具楠木棺材足以在北平城换上几套四合院了。所以啊，这任何一个拥有者，哪怕是皇家，都不可能将其漫不经心地长期放置在潮湿的环境之下。另外，从棺材的外观来看，里边的尸体并未做好防腐，尸体已经腐烂了，尸水在漫长的时间已经渗透到楠木当中，进而和地面产生粘连。我们如果进行观察这些粘连部位的残余物，就可以判断出它原本存放的地方乃是由青砖铺成的。此外，这棺材边缘呢还有磕碰的迹象，而磕碰迹象明显新于边上的漆。综合这些线索，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具棺材原本是埋某个墓穴当中的，然后被人给挖出再移至此地的。王威义的判断让人陷入到更深的疑虑当中。如果说有人是看中此处的风水宝地，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将死者的棺椁移入此间，这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若是说有人盗了墓，并非是为了窃取墓中之物，而是大费周章地将棺材抬到这悬崖峭壁之间，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了。众人看着眼前的棺材，眼神当中全是一片扑朔迷离，花染尘更是将其视为不祥之物，有些畏惧地远远地离开了棺材。事实上，在这荒山悬崖处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具没来由的棺材，确实是一件十分瘆人的事情。可是眼下大家都没有选择，天色渐暗，他们没有能力观察下一个落脚点并且安全着陆，只能硬着头皮跟这具诡异之极的棺材合住一宿了。林从熙悄悄地拉了一下花染尘的衣袖，染尘姑娘， 你能不能用你的耳力听听这棺材里边有没有什么声响，比如说呼吸声。花染尘惊叫了一声，你可不要吓我呀，这棺材里边怎么会有呼吸声呢？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林从熙。林从熙有些尴尬地摊了摊手，我只是害怕有僵尸或者什么不明生物晚上窜出来，所以小心为上。哼，扰乱人心，唐毅嘀咕了一句。若不是看在先前林从熙救命之恩的份上，估计早就恶言乃至拔拳相向了。夜幕降临了，整个山洞陷入到一片的黑暗当中。楚天开将洞口的杂树收拾了一些枯干的树枝，点燃了，待得火势旺时，再将砍下的新鲜树干放了进去。湿润的树干遇到火，噼里啪啦的一阵响之后，渐渐的就燃烧起来，照亮山洞，也将身后的棺材给勾勒的明末不定了，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氛。他们还剩下有半只秃鹫的肉，不过巴库勒将它当作明天的食物，因为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攀爬，于是就将秃鹫的肉放进锅里倒满水，重新炖了肉汤，每个人分上一小碗，在喝完之后让大家及时休息。大家都不自觉地往洞口移了移，让自己尽量地远离棺材。巴库勒的心头也有一丝不安，为了安全起见，他分配自己、唐毅和楚天开三个人轮流值守三个小时，以备万全之策。林从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睁开眼睛看见王威义正在直勾勾地看着棺材，这眉峰处一片紧锁，很显然无法找到棺材的来历，让他有几分的苦恼。林从熙在悄声问着王教授，你还在看着棺材，是担心它里边有什么东西作祟吗？王威一转过头来看了一下林从熙，伸手做了个虚的手势，示意他与自己起身走到岩洞口交谈，不必打扰其他人的清梦。外边月光如水，清辉四溢，林从熙掐指算了一下，已经是农历十二了，算下来他们进入神农架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沐浴着月光，林从熙有几分恍惚，他们如同昆虫一般的在地底下潜伏了数日，与日月星光绝缘，与花草树木告别，如今嗅着草木的芬芳，感受着月光的温柔，让他们的心头不觉得涌起一股感动，生命真是美好啊。不过接下来的话题很快就让他们回归到沉重的现实中。王威义在开口问着，林小兄弟，你在古玩行当沉浸多年，见多识广，又常年和土夫子打交道，可知道这等洞葬的来历呀？林从熙苦笑了，王教授，你实在是高抬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古玩贩商，何谈见多识广啊？和王教授你在一起，简直就是萤火与月光的区别啊！王教授你都找不到答案，我就更不敢搬龙弄斧了呀。哎，林小兄弟你过谦了，术业有专攻，在考古和历史方面，老夫仗着痴长多年略有心得，可是在丧葬墓道方面，林小兄弟恐怕是更加精通啊，还请不奢地讲解一二，或者说大家随便聊聊也可以。比如先前林小兄弟问染尘姑娘里面是否有声响，可有什么深意吗？林从熙搓着手，我哪有什么深意啊，我是害怕里边真有僵尸， 王教授，你还记得我们被青狐带入那个山谷的时候，见他吸取龙气来进行修炼。你看此处山脉绵延，懒风隐月，更兼得上方有龙气缠绕，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我是担心有人利用这些风水格局来进行养尸啊。
什么养尸？
王威义的眉头跳动了一下。
养尸，这倒是一个说法，
只是老夫先前暗暗观察过此处的风水，然与你的意见相左。此处并非是风水宝地，反倒是一处凶地啊。且看前方，山呈三角形，如同三叉戟，中握一巨石，如同大锤，在我们头顶，山脉收缩，上阔下窄，仿若利剑，这些都是不吉之象啊。林小兄弟，你见得有金龙浮在空中，以为是大吉大利，可是另外一方面，此洞在金龙下方，有巨龙翻身碾压之嫌。总之，以老夫的粗浅观学之术，此处并不宜迁葬啊。
那会不会人家为了落葬此处，并非是求得福音，而是为了养恶鬼呢？
王威义在沉吟着。可是尸身已经都化成水了，又如何样呢？就算有再厉害的恶鬼，有金龙镇压，如何可以兴风作浪呢？
林从熙也有些头疼了。
哎，可惜这棺材中待的是死人，否则真想把他拎出来问个清楚，问他栖身在何处，究竟意欲何为啊？
王威一沉默了。算了，我们去睡吧，但愿这一夜可以平安无事啊。
漫漫长夜终将过去，悠悠黎明总会到来。当林从熙等人睁开眼的时候，全都下意识地朝着棺材望了过去。那墨色的棺材如同一只沉睡的怪兽，安静地潜伏在角落里。一夜毫无异响，我们又熬过来了。晨风穿过洞口的杂树杂草，将清甜气息送将进来。闻着那股甜心，即便是静静的躺着，也陡然涌起的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历尽劫波，仍然安然无恙，提心吊胆，终是平安无事。大家都忍不住在心底感谢了一声上苍，或者是佛祖耶稣。巴库勒将剩余的肉加水重新炖过，柴火的味道混杂着炖肉的香气，很快将所有人从梦乡当中唤醒了。大家相互对视着，长舒了口气，每人再次分得一碗汤、两块肉、几块骨头，剩余的一点肉巴库勒打包起来作为午餐。很快巴库勒找好了接下来的落脚点，如法炮制，众人依次在沿着绳子在缓缓地下坠着，中间虽有一点小波折，比如脚底打滑、山石滚落等等，但是总算大家都有惊无险地下降到第二个落脚点。此时时间已经是正午了，巴库勒将最后剩余的秃鹫肉和大家分享，再鼓励大家，大家加把劲儿，就剩余100多米了，我们最后下一次就能平安落地了。